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希望大家都很平安。我知道国内的疫情呢，现在还没有完全过去，大家都还是大部分时间都是隔离在家里面，我们祷告的疫情会尽快过去哈。但是在还没有过去之前，愿主那加添我们力量的，加添给我们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平安的神呢，每一天与你同在，我们也每一天为你祷告。求主的保守你们每一个，保守每一个弟兄姊妹，好，那是利用这一段时间呢，也许神有他的美意，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在隔离在家的时候呢，能够深入到他的话语里面然后好好的去研究圣经因为然后让呢那是让我们在。是这个真理和信心上面呢，能够向下扎根，然后向上结果，好，弟兄姊妹，前一段时间呢，我们花了几周的时间呢，来学习了救恩论。那这个我们学习的救恩呢，是重点的讲到了说耶稣基督所传的这个福音，这是一个教义上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救恩论了。我们知道说。因为这个耶稣基督所传的那个福音呢，才是得救的这种福音那么我们讲到了说，当今的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一些为什么当今教会里面的所传的福音是很多呢，是异信主义，就是跟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是正好是相反的是一种魔鬼的信心，是就是说他不要求有悔改，不讲究降服，不讲究委身只是呢强调一个头脑上的这种头脑上的得救的知识。我们说呢，这样子的这种信心，这样的福音呢，是魔鬼的信心，因为连魔鬼也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对圣经的这个魔鬼对圣经的知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比我们很多的这个基督徒还要完全。但是呢，魔鬼呢？确实就是在神的面前会颤抖那为什么我们说，因为要花那么几周的时间来讲耶稣基督所传福音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现在这个当今的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些传福音呢，已经把福音给传偏了。他们传的福音呢，是变成了一个简化到了一个公式，简化到了一个祷告认为呢，只要做了一个祷告，只要有一个这样的公式呢，你就得救了他们传的这个福音呢，是所谓的福音是打引号的，就是传的是一个没有震怒的神。借着一个没有十架的基督拯救一群没有罪的人，进入一个没有审判的天堂基本上就是这不是福音这样的一个福音呢，是这是一种虚假的福音是不能够让人得救的因为呢，我们所要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就是一定要讲到了说悔改、降服和委身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天国近了，天国呢就是神的国度降临了，神的国度降临了呢，我们是耶稣基督向我们展示了进入他的国度的一条道路那么我们跟借着他这条道路进入到神的国度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变成就要遵守他这个国度的国王的命令，遵守这个国度里的我这个国王的这个王国里的规矩而不是呢，耶稣来到你的国度里面你依然做你的国王。然后在你的国度里，你依然是做你的国王。耶稣来呢，只是来祝福你不是的你不能够再做国王了，因为你的国王现在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耶稣说，你要爱我的话，你要遵守我的命令。那么我们就要遵守神的命令，降服在他面前，委身在他面前，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如果你不能够，他不能够做你的主的话，他也就是不是你的救主。是耶稣基督，他既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主如果我们不让他做我们的主的话，他就不是我们的救主。OK， 他的救主和主的这种双重身份是不可以分割的。好，所以呢，我们后来也讲到了说，使徒所传的 还有那教父们所传的都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啊，就是一种我们要生命要委身要降服的这样的一种福音啊。我们不仅仅是要有一种不仅仅只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而且呢我们要有行为上的这种改变出来。OK， 好，那么我们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复习一下上一次这个耶稣基督所传福音的这个救恩论的内容。那么今天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就进入到一个另外一个系列的学习，这个学习呢就是一种就不再是教育上的了，而是一个方法上面的，就是方法论，就是如何正确的研究圣经。我们常常认为的基督徒常常个人认为说，我们都不要去研究圣经了，我只要去听讲道就可以了，只要去听牧师传道怎么样跟我们讲，我们就怎么就怎么听就好了，不要去研究了。其实不对，研究圣经的不只是神学家，不只是传道人的这种任务，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呢，我们都要去学习。因为呢，如果你能够懂得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研究圣经的方法的话呢，你就能够获得正确的这种教育。那有正确的教育的话呢，你生命就会有改变。就会得祝福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呢，我们要花几课的时间呢，几周的时间呢，来学习一下怎么研究圣经那在这个学习圣经之前呢，也现在这个研究方法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些非常著名的这个基督徒的作者，还有神学家呀，还有牧师们，他是怎么样说的哈？说到上帝这本书的 ，OK？ 为什么研经是如此的重要？约翰卫斯理他说，上帝于尊降贵他道成肉身，教导我们他的道路，并将之写在一本书里面。他说，快给我那本书吧，我要不惜一切代价，要给我那本书，让我成为圣经人。我们今天也是每一个人呢，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圣经同学们，你们都要成为圣经人，好吗？圣经人恰当的理解和遵守圣经呢，是通向属灵完美的最短的道路OK， 如果你要那个你要做到属灵完美的话呢那个最短的道路就是恰当的理解和遵守圣经，不要走弯路的话呢，就是要正确的理解和遵守圣经，那你就才能够尽快的通向属灵完美我们绝不能够挑选一些喜欢的经文而排除其余的经文你不能够挑挑拣拣的，你不能够说圣经里面这些有一些东西我喜欢，有些东西我不喜欢，不喜欢的东西我就不遵守圣经没有给我们这种权利，让我们来挑挑拣拣它是一个整全的一本整全的书，只有完整的圣经才能够产生完整的基督徒。OK， 如果你挑挑拣拣在里面呢删删拣拣的挑挑选选的话呢那么你的生命也是不会完整的，只有完整的圣经才能够产生完整的基督徒。OK， 总有一天会有一些单纯的灵魂拿起圣经来阅读，并且相信圣经上的话，我们其余的人将感到无地自容当这个牧师在这样写的时候呢，他是知道有一些人呢是不相信圣经的但是呢，圣经是你要相信他，因为他就是上帝的话语。你如果不相信圣经上的话的话呢那你就不需要去学习圣经，那你就不是基督徒所以呢，当我们拿起圣经来上的学拿起圣经来学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神将他一切所启示的一些真理都在里面这是一本非常宝贵的书，我们要相信他。 OK， 马丁路德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除非学校勤于解经并将真理雕刻在年轻人的身上，否则呢，恐怕学校呢将会被证明呢是通向地狱的巨大门户。我建议你们不要将孩子送往不高举圣经的学校，这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个非常大的警醒，因为今天很多弟兄姊妹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呢在学术上呢能够进最好的名校世界的名校，世界一流的所谓的大学可是你要知道今天的这个现实呢，是世界上的第一流的大学，在学术上很厉害的这些大学，往往今天已经是被魔鬼败坏到一个 非常，可怕的一种程度，就是今天是非常的世俗、高级这种反基督、反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旗帜了啊！他们很多的学校呢，就是已经是对基督徒非常的不友好啊，已经是非常的蔑视圣经啊，蔑视基督，所以甚至是敌基督的，所以你要很小心啊，要很小心。啊，因为现在的这个学术的殿堂里面呢，已经是，反基督的这种氛围非常的强，所以你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里去，是不是会给他，把他送到个地狱之门那里去呢？要好好的祷告，要好好祷告，啊，求主怜悯我们。美国有个非常著名的总统叫林肯总统，他这样说的：“他说我相信圣经呢是神给人类最好的礼物。他说呢，从救主而来的一切的益处呢，都是透过圣经向我们传达的。啊，就是若没有圣经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不认识救主，那么也就不知道一切的好处了。啊，所以一切的益处呢，都是从圣都是透过圣经啊，从救主那里向我们展现的。OK。”向我们传来的，向我们所传达的，啊，对圣经无知就是对基督无知啊！这是哲罗姆这是第一个呢，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的这样的一个翻译家啊。他是公元34年到425、420年第4世纪的时候的一位非常著名的一个翻译圣经的这个学者，啊。我们没有尽本分学习圣经，并非因为其难以理解或者是枯燥无味，乃是因为呢，这是一项工作。我们的问题呢，也不是缺少智力和激情，而是懒惰。这是 R.C. Sproul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改革宗神学家他是今天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神学家他是这么说的：不是因为缺少智力和激情，而是懒惰。威克里夫圣经的这个序言是这样说的：说平民大众渴望需要了解，需要圣经，迫切需要圣经，渴望了解它，遵循它，哪怕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是冒出生命的危险也在所不惜。OK，他也是践行了这样的一条他自己的座右铭，他践行了这样的一条规则准一些一条准则，就是他为此呢。献上了生命，他是第一位呢将拉丁文圣经的翻译成英文圣经的一个作者，一个翻译家，但是他为此呢献上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给大家介绍一下基础研经法。我们现在看一下哈，先进行一些介绍，就说我们说基础研经法，我们来学习这个基础研经这一套方法的这个目标是什么？我们是有什么样的目标？第一个目标呢，就是要激发研究神话语的这种强烈的愿望啊。我们说这个研究神的话语呢，不只是神学家的工作，不只是牧师和传道人的工作，每一个平信徒都应该有这种研究话语的这种强烈的愿望。尤其是今天我们能够获得到各种各样的资源，各种各样的属灵的资源啊，我们手头上呢，人人都有一本圣经所以呢，每个人都有这种接触神话语的这种机会，充分的暴露和接触神话语这样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就要有这种激发，愿意，但愿这堂课呢，能够激发大家去研究神话语的这种愿望。然后呢，学习观察的基本法则我们说这个圣经学习，这个研究圣经呢，首先要进行观察然后呢，学习释经的基本法则，怎么样去解释圣经。然后呢，最后才是学习应用的一些基本法则这是我们在要学习的这门四大就是学习这个四大目标。我们先来看一下哈，研究圣经的时候不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什么是错误的研究圣经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常常听到说，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说，常常会将一段经文呢抽出语境来。 就像摸奖似的啊。有一些弟兄姊妹常常会，我常常会听到一些这样子的这种见证啊，哦，他说啊，我本来今天早上呢啊，我是不知道应该是怎么样做的啊，结果呢我打开圣经来，然后我就寻求神对我这件事情的带领啊，今天要去进行一个谈判啊，要去做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商业决定，但是我又不知道神是怎么样带领我的，所以呢我就把圣经灯打开来啊，用手一指啊，我就闭上眼睛用手一指，直到一看眼睛一看，哦，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要做的你就赶快去做吧。哦，今天是神告诉我说我今天呢要赶快签这个合同，我要该去签的合同就赶快去签，神透过这个话来对我说话了，透过这一节经文来对我说话了啊。你没发现是呢，就是这种摸奖式的，就像摸奖一样，抽奖一样的这种啊严谨方法哦，他是这样子的，就是手一指啊，闭上眼睛一指，神告诉我什么，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就是这就是神对你说的话。然后神在这里的话就变成一个好像阿拉丁神灯里面的那个精灵一样的哈啊，你让精灵说什么就说一句话，然后精灵就告诉你要怎么去做啊。 OK， 好，我照着去做就好了啊，这是错误的啊。而且我常常听到有人这样说啊，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然后把这些经文呢就开始应用到任何的事情上面了。哦，我本来这件事情是做不了的，但是因为神说我只要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就凡事都能做了，那我就大胆的去做吧。那是不是这些经文是不是这样子理解的呢？那先不管它了啊。那这种的就是一种抽出语境的，将段落的抽出语境进行的这样是错误的一种释经。还有一种呢，就是寻找经文来支持你的教义，就是你已经有这样自己的一个观点了，比方说啊，财富福音、成功神学啊，你会发现成功神学里面呢，他们也有会有一堆一堆的这个圣经的经文来支持他的啊，他在圣经里能够找出一堆的这种经文来支持他啊。啊，什么耶稣要你富有啊，耶稣要你成功啊，要你健有健康啊，要有那种财富自由啊，啊，要能够活得很体面啊，啊，就是你要变成你就是你是君王的儿子和女儿呀，啊，所以呢，你要活得像君，以后要把这个尊贵和这个君王的这种尊严、富有和这个都要这种。啊，都要能够活出神的荣耀来呀，然后他能够找出一堆的经文来支持你的教义。OK， 基本上其实如果啊，你是通过这种方法去研究圣经的话，你基本上可以找到圣经的经文来支持任何一种异端和邪说，异端和谬论。你会发现呢，很多的这种谬论，很多的异端呢，他都有一堆的经文能够，他都能够引用圣经的经文一套一套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方法是错误的。OK， 因为呢，它是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教义，你再去找经文来支持这种方法去研究圣经的方法是错误的。啊，第三呢，就是没有明白真理前就开始应用了，就像前面我们刚刚讲到的说，啊，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这句话呢，你还没有明白，还没有进行观察，没有进行解释，没有进行文本的分析，那你就开始拿来就应用了啊，就拿来就应用，这是然后你就会得出错误的这种应用。 OK 啊，那就啊，然后你比方说还有很多，常常你会发现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聚在一起学习圣经，然后也没有一个人，那个带领人呢也不是一个非常不知道应该怎么就带领，所以呢他就会在分析说，哦，这些经文今天我们来看啊，这些经文你觉得这段经文对你意味着什么呢？然后坐在一起就进各自呢就一群人坐在一起分析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看来对某一段经文啊，这个有什么得着啊。然后呢张三就说，啊，这节经文呢，我觉得这节经文是对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李四说，哦，我觉得这个经文呢对我意味着是什么什么什么啊。那啊王二麻子说，啊，我觉得这段经文应该是讲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OK， 大家呢就变成了一种无知人的聚集了，大家围坐在一起呢分享个人对经文的无知。就是说 因为呢，圣经不是这样子写给你的，不是你觉得它意味着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因为呢，圣经当初原初的作者，最初的作者，他在写这节经文的时候，他在写这一卷书的时候，他的原意是什么？那就是他这卷书的原意，而不是今天你认为他对你意味着什么。就像好像一个人写一，就是好像你的男朋友，或者说你的丈夫，曾经的这个男朋友啊，给你写了一封情书，啊，那份情书呢，多年以后呢，然后被你的这个孙子拿出来读，啊，那读书的孙子说，哦，那这个情书，啊，这封情书呢，对我意味着什么？然后对我意味着什么？No， 这一封情书当初你的男朋友写给你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什么。你不能够后面的人其他的拿来读的时候呢，啊，就随便的乱解说，哦，这个是对我说的，啊，这个是对他说的，这个是对谁说的。 No， 就像今天的圣经经文也是，在读圣经的时候，当初的作者，最初的这个作者写这卷书的意思，那就是他的原意。所以呢，在没有充分的解释原意之前，就随便拿来解释呢，到你今天，拿到你身上来做的，来进行应用的话，就好像你在读别人的一封情书，然后呢，你随便拿来用在你身上一样，就这么荒谬。OK， 所以在没有明白真理前就应用是错误的。OK， 还有一种解经的误区呢，就是将每一句话都属灵化，灵异解经也是一种误区。灵异解经是一种误区，把什么事情都当作是把它灵异化的去进行处理。好，那人们说他们不解经的理由是什么呢？很乏味啊，看不懂所读的经文啊，我不知道如何解经啊，没有时间啊，跟我的生活没关系啊，我听到最多的呢，当然这些都是借口呢，不是充分的理由呢。但是听到最可笑的理由就是什么呢？我已经读了圣经了，我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不断的去读它呢？不断的去读它干什么呢？我都知道了呀，圣经我都读了好几遍了。那真的是你明白了吗？你真的是明白圣经的意思了吗？你真的是都能够得到正确的答案吗？那么现在给大家进行一些测试哈。第一个就是看一下哈，方舟里的每一种动物和鸟的数量都是两个，对吗？这个说法是对的是错的呢？创世纪的七章二到三节说，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看到了吗？方舟里的每一种动物和鸟的数量是二，是错误的。洁净的动物呢是七公七母，所有的鸟类呢都是七公七母。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是按照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来命名的，对吗？给你一秒钟两秒钟，对的是错的。其中两个支派呢是按约瑟的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而命名的，也就是说有十二个支派里面有两个支派的名字是约瑟的儿子的名字，而不是雅各所有儿子的名字。Okay？ 第三个问题就是摩西的手杖在法老面前变成了蛇，对吗？当我们在讲这一课的时候呢，当我们在上这一课的时候，如果是在教室里上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有纷纷的发言。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在网上上课，所以大家呢可以自己去想一下哈。我给大家一点时间思考。错误。手杖是属于摩西的兄长亚伦的，是亚伦的手杖，不是摩西的手杖。而这个亚伦的手杖非常的神奇，后来呢还开花了，开花后来呢，这个亚伦的手杖被放在方舟里面了。OK， 放到方舟里面，这不是方舟里面，放在约柜里面，就是放在约柜里面啊。后来藏到约柜里面了，藏在约柜里面的时候它开花了。OK， 好，约拿呢在鲸的肚子里面待了三天，他被一条巨大的鱼呢吞了，所以他应该是鲸鱼是最大的鱼，所以应该是鲸鱼了，对吗？其实错的，因为他待的那个是以鱼肚子里面，而不是鲸鱼呢是哺乳动物，它不是鱼。好，这个问题呢，下面一个问题呢， 有很多人是非有很多人得出错误的答案。我们看哈，神在巴别塔呢辩论了语言，因为呢人呢试图建一个通天塔。那我们看一下，这是对的吗？很多人认为这是对的，这真的是这样的吗 ？OK， 啊，看到创世纪的十一章六到七节，他说：“耶和华说，看呐，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语言。如果做起这件事情来，如今呢，他能够把这样的事情都做起来了，以后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没有做不成的了。”所以我们要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呢彼此不通。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当初神要辩论他们的语言，在巴别塔那里辩论他们的语言的原因呢，不是因为说他们建了一座通天塔要通到天上，而是说当时的这些人讲一样的语言，而且他们的文明程度，他们的科技和文明的发展程度太迅速了，的速度太快了。也就是说在他已经这个超越了这个，你看在当初这样子的原始的这个社会里面呢，他们没有这种大型的机械，没有这种科技发达的科技，可是他们已经能够建造非常宏伟的工程，然后啊，他们这个要做的事情呢，几乎是没有什么东西做不成的。也就是说，当初呢，他们的这种这个智力的发展的智力的这种发达程度太快了，所以呢神要让他们 slow down， 要把他们慢下来，让他们的速度慢下来否则的话呢，耶稣基督还没来之前呢，可能就已经有飞机了，就有大炮了，所有的这些原子弹都能够造出来了。所以呢他们要把他这个速度，文明的这个速度呢，把它变慢要把它慢下，让它慢下来，所以就把他们的口音变乱了。这样的话呢，言语彼此不通呢，他这个整个的这个人类的发明，这个发展速度呢，这个文明的进程呢，就要开始变慢就拖慢了下来。OK， 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要研究圣经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说神让我们这样去做的提摩太后书二到十五节，他说：“你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重点这样呢就是不只是，当然这是指对牧师来说的，但是对每一个平信徒也是如此第二呢，就是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跟着骗子走了，就不容易被上当受骗被异端邪说给掳走了。 OK 提多书这样说，他说不要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懂得怎么去按照正义去分解神真理的道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去听一些上当受骗，去听一些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的这些胡说八道。Okay， 知道救恩的真理，第三个理由是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当我们能够用按照正义去分解真理的道的时候，能够研究的方法是正确的话呢，我们就是能够知道有得救的这种智慧。圣灵呢会透过圣经来学习和带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他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他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呢，当我们有圣灵的帮助，再加上我们的勤勉，再加上我们的方法得当的话呢，我们对这个圣经的这种所享受到的这个圣经的这种益处呢，就会比别人，会比任何一个时代呢都要更加的丰盛OK。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要把他所听见的事情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第五呢是认识真理因为圣经说神的话呢总纲就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然后呢第六呢就是要预备自己行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因为圣经呢都是神所默示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呢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研究圣经呢，是因为圣经是在无论是新约和旧约，都是教训。所谓教训呢，就是教导我们正确的教义然后呢，督责就是 督责呢，就是责备我们，当我们做错的事情的时候可以责备我们，然后呢可以 在我们做错的事情可以纠正我们，使人归正，所以是 correct， 就是纠正我们，然后呢训练我们，这个训练我们呢在公义的事情上训练我们，让我们呢能够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OK， 这是新旧约圣经呢都是今天依然如此啊，这是四大功能。第七呢是明白教义啊，就是在善道上得了教育，能够明白教育，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有得救的确信，第八条理由是有得救的确信啊，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生儿子之名的，去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OK， 好，我们知道呢研究圣经呢有七大，有为什么要去研究圣经，是有八大理由。那么研究圣经有哪两种常见的方法呢？我们看一下哈，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思义解经，就是演绎式的解经，就是经常我们讲到的听到的就是叫做主题式的讲道啊。今天现在有教会呢，无非是有两种讲道方法，一种是主题式的讲道，就是已经有一个主题了，然后呢就是找出一些圣经的观点来支持它，然后再进行教导这种观点啊。首先第一个呢是我有我自己的观点了，或者说是这个牧师传道人有自己的观点，然后呢就找到这些圣经的观点呢，找到圣经的经文来支持你的观点，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去进行教导这种观点，这是一种思义的解经。这种方法呢是比较容易出错误，因为呢我们前面讲到了说你事实上你可以找出圣经的经文来支持任何一种观点啊，任何一种观点，因为你任何一种观点你都基本上可以找到圣经的经文来进行支持，哪怕是一些异端和邪说啊。当然呢我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牧师他们这个思义解经都会出错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在这里呢就对于牧师，对于传道人，他的这在真理上他有比较高的要求啊，你一定要知道说你的观点是正确的，是符合圣经的。 OK 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原义解经，就是有很多教会呢，不像我们的教会呢，它就不是主题式的讲道，而就是那一卷书一卷书来讲啊，按照圣经来走，按照圣经来一卷一卷书来讲，这样的话就不容易走偏，因为呢圣经是怎么样的它就是怎么样走。 OK， 这种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去进行观察啊，在圣经上的进行观察，在文本上去进行分析去解释啊，然后找到这个真理，然后应用这个真理。 OK， 这是一种这种原意解经啊，就是一卷书一卷书来啊，就不容易走偏掉。 OK， 我觉得是所有的传道人呢、啊、都应该，我觉得是他们应该要注重这种原意解经啊，而不是主题式的讲道。 OK， 好，我们知道说基础的研究圣经的方法呢有四个步骤。第一个当然是阅读，充分的阅读，大量的阅读，反复的阅读。 OK， 在阅读这个文本基础上，然后就再进行观察，在这个观察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解释释经，然后最后才应用。所以这里是有四个步骤的。 OK 啊，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现在我们说的在观察这个阅读的基础上呢进行观察，所谓的观察呢就是观察和列出段落的所有的这个事实啊，比方说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了说是谁写的，写给谁的，为什么要这样去写啊，写出是什么意思，谁胡什么为什么啊，然后所有的这些事实，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物。 OK 啊，列出所有的事实，然后最后呢就进行解释，然后发现段落当中作者的原始意图，就像我们前面讲到了说，你不能够大家一起围在一起说哦，这个段落今天对你意味着什么，这个段落对他意味着什么，这个没有任何用处，对你意味着什么没有任何意义。你一定要找出说作者原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的原始意图是什么啊，你这样才能够，就像你的孙子当初，你是孙子有一天找出了 那一封就是你的男朋友写给你的啊这个情书一样，那个情书的当初他写给你的情书是针对你写的，而不是针对你 就是找这个他的原始意图在哪里啊？OK。然后呢，最后呢，才在这个观察和解释，正确的观察和解释的基础上再进行应用，啊，因为最后一切学习圣经，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应用，能够让你的生命得出改变，啊，因为生命得出改变才是我们学习进行研究圣经的这个初衷，啊，因为呢，圣经不是让我们学习是信知识，而是让我们生命得以改变，OK。好，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里，啊，因为今天呢只是今天要讲到呢只是一个进行对这个基础研究方法的进行一些基本的介绍。下一个星期开始呢，我们就开始进行一步一步的开始进行来这些方法上的这个每一个方法上的每一个步骤呢去进行来过一遍哈，进行讲解啊 ，OK 啊。我们先来看，然后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谢谢主呢，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的时刻，我们来一起来学习怎么样研究圣经。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按正义来分解神的道，然后让我们能够学习知道用正确的方法进行研究圣经、学习圣经，从而获得了正确的教育，从而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主耶稣基督，你赐给我们这样一本宝贵的圣经，就是因为这就是你的真理，这就是你的圣道啊，那个是能够让我们圣化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有圣音、有圣言和圣灵在与我们同在啊，这个圣言呢，就是我们的一卷，就是里面有充满着生命之道啊。求主来赐给我们智慧，求主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学，能够学习这些方法以后呢，每一个人都能够使用这个方法来学习圣经和研究圣经，从而呢，从你这个宝贵的话语里面得到最大的益处，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感谢赞美主，求你与我的弟兄姊妹同在，保守他们的平安，加添他们力量，也求你的医治每一个受到影响的城市、城镇、乡村，每一个受到影响的家庭，主啊，求你安慰他们，医治他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你恩主，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门。